平安，也特别问线上的一些弟兄姐妹平安啊。我知道我们最近有些弟兄姐妹又生病啊，或者是身体有些不舒服抱恙，在线上敬拜，所以要特别的问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其实前面从约翰一书的1章5节到2章11节，我们上次说这个约翰其实提出了有3个严厉的检验：你真的认识神吗？你真的行在光明中吗？你真的爱你的弟兄和姐妹吗？那我们上个主日讲完了，要以爱为首哈，要爱弟兄姐妹。那也许有人心里就打鼓了，因为可能想起我们自己心里还有一件久久放不下的事情，我们心里还有那个久久不愿意原谅的人。那我们甚至怀疑说，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老约翰在这里他停下了他的这个步伐，他没有再加一些命令或者检验。啊，他插进了今天我们正道要讲的这3节经文，在这3节经文里面，一句命令都没有啊，全部都是宣告，宣告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已经是谁，以及我们已经有什么。因为约翰他不愿意让忠心的信徒误以为他是在怀疑他们，所以他要说的是，站不住的是那些假教师，不是你们。所以在进入我们今天正道之前呢，我们要注意这短短的3节经文，它是一首诗歌啊，诗歌体，而且呢，这两组每一组有这个3句哈，这个小子们，然后父老和这个少年人们哈，非常的工整和对照。所以约翰他用诗歌的节奏呢，是希望我们容易记住啊，工整对仗比较容易记住。啊，同时呢，这6句话里面呢，每一句话开头都有一个因为啊。约翰不是说我写信给你们，好叫你们将来能够得到赦免，而是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得到了赦免啊。这是理由，而不是将来的目标。那第三呢，也是最要紧的哈，在原文里面呢，它所有的关键词都是一个完成时。他提醒我们是已经处在一种稳定的状态当中，已经得了赦免，已经认识了，已经胜了。那希腊文的完成式呢？它的意思是某一个事情在过去已经发生，但是它的果效呢持续到现在。过去已经发生，果效持续到现在。它强调一种状态，我们已经在这种 status 里面，就好像已经一张已经付清了的账单，上面盖的两个字"已付"或者叫"付起"啊，这两个字，这是过去盖的章，但是今天仍然有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3个大点啊。首先要做神家中的小子，他一刚开始就称呼说小子们了哈，罪蒙赦免得以认识父，这个其实是我们所有信徒进入我们信仰的大门的根基，认识父，而且呢。罪得赦免，蒙恩啊！我们有的说我们重生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得救了，我们受洗了。有些传统的信徒，他的说法是我蒙恩了，我什么时候蒙恩的，就是他什么时候重生的。然后他反复有两个地方讲这个父老哈，而且你仔细看哈，这两个地方讲父老，他唯一的跟讲小子们和少年都不一样，讲父老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字没有增加，一个字也没有减少。就是原原本本的，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重复，那也是强调。然后最后一说，少年人哈，少年人啊，你们因为有主的道常常存在你们心里，同时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那提醒我们呢是还要征战，还要打仗的。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低头祷告。阿巴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圣主日，你召聚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谢谢你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有命令、有劝诫、有责备，但也有安慰。今天我们就要来听一听你借着老约翰给所有历世历代的你的百姓、你的儿女的安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了什么？我们已经是谁？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待、来运用、来回应这些恩典？这些福分，这些身份，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当中最近因为天气的变化，有不少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也求你特别的医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做神家中的小子。 罪蒙赦免得以认识福。看他这在12节的开头和13节的第三部分，他都说小子们呐、啊、哈，我写信给你们，或者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后面是因为你们认识父，在我们这一封书信里面，其实小子们总共用了9次，但是有2个不同的希腊文原文。那 这里开始的这个希腊文原文呢，它是有7次，它是指所有的收信人。简单说，每一次从上下文来看，都是指全体的读者、全体的会众，不是单指出信的人。所以第12节这个小子们，相当于说神的儿女们呢。而12节和13节后半节这两个小子们，原文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哈。前一个是偏重亲子性的，强调这种亲密的关系。而后来这个13节下半节，这个是偏重真理性的教导管教，对。但是我们不需要分得太清楚，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13章33节，主耶稣用了前面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第一个这个希腊文，在21章5节呢，用了后面一个希腊文的原文，指小子们，他目的都是指同一批的门徒。所以，我们注意一下，约翰在讲父老和少年人之前，把所有的人啊，这个根基，把所有的人都放在同一个身份之下，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读者，根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儿女。所以这一个称呼其实正正是打在当时那些假教师的身上，因为那些人把信徒分等级，如果你跟着他们学了一些奥秘的知识，那你就是第一等的基督徒。啊，你就是优等的基督徒，你就是优秀的、有高级知识的属灵人。那其他那些人光有信心，没有跟着他们学属灵知识的人呢，好像就是次一等的基督徒。约翰说：“No，在神家里没有属灵的贵族，没有高低贵贱，因为我们同有一个身份，而且我们的身份只有一个来源，就是上帝使我们重生，不是靠我们自己挣来的。”啊，所以，一刚开始，这个小子们他提醒我们都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啊，是神家里的儿女。然后他紧接着说，这个得了赦免，啊，这个得了赦免哈，这个有两个重点。第一，它是完成时啊，我们前面说过哈，不是说你的罪不是大概被赦免了，也不是要看你以后的表现，是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而且这个赦免今天仍然有效。我们可能从教义上我们都同意这个，但是实质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难。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过去，不管是我们在婚姻、在家庭、在亲子关系，甚至在教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甚至跟我们的父母，发生了一些罪，我们自己还没有过去，甚至撒旦或者我们的老我还常常用来控告我们、挟制我们、囚禁我们、鞭打我们、羞辱我们。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什么？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真是神家的儿女，我们的所有的罪已经一次永远的得了赦免，将永远不会再被带到神的面前提起。当然，注意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真的悔改，对不对？你们若认自己的罪啊，你们若认自己的罪，对，而得了赦免是被动式，是被赦免哈，赦免的动作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所以，在这个罪得赦免这个事情上，我们是完全被动的一方，而且还有一个细节，你们的罪得了赦免，这个罪是复数。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哈，约翰不是在说神大体上不再计较，他说你一件一件具体的罪，你可能半夜想起来会觉得羞耻，或者甚至良心觉得不安，甚至觉得很亏欠，对不起某个人的罪，你若诚实的悔改认罪，在神里面都已经被他赦免了，一件一件具体，一笔一笔的在神面前都化掉了，都清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都负起了，好像已经。然后他说是借着主名哈，你们的罪是借着主名都得了赦免，所以借着主名是信徒的罪得赦免唯一的凭证。你的罪靠什么得赦免？靠我跟他和好了，靠我后面又请他吃饭。给他一个好的礼物，给他一个好的机会，不是，是借着主的名。对，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名"这个词哈，奉主耶稣的名求啊，你的名啊，怎么的？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的"名"不是一个空壳子，它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他是谁，他有什么权柄，他做了什么等等。 就像我们一想起我们父母，我们一想起这个名字，比如我的父亲哈叫郁嘉兴，一说起郁嘉兴，我就想起他所有我对他的所有的记忆啊，这个跟他所有的经历经验，他以前带领我们整个这个家庭就非常的丰富，就是一个名字，对不对？是包含这个人所有的一切一切。所以约翰在这一封信里他是怎么称耶稣的？我们在上一次的之前正到2章1节称耶稣是中保，然后称他是挽回祭。所以他借着主的名，哈，这个主的名里面其实是装着整个福音，借着他的名里面装着整个的福音，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在地上一生完全的顺服，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的刑罚，以及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福音的核心，都在他的名里面。所以我们的罪蒙赦免，不是因为我们的名声在神面前站得住。而是因为基督的名在父神面前站了出来，所以简单说，我们被赦免不是因为我们悔改的够痛、够深、流泪够多，不是因为甚至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修道士他们要鞭打己身啊，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写了，有人鞭打己身的，午休，好像我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好像打得更狠，就表明我的这个悔改更真切，还是。这里说的不是的，是借着主得名，不是我们的受苦或者我们多么的虔诚，都不是，也不是因为我们奉献很多，我们服侍殷勤，不是，单单唯独只因为主基督的名，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做成。那当然我们要认罪，在1章9节要提醒我们要认罪，但是认罪是我们伸手去领受基督的这个赦罪的恩典。啊，不是我们靠自己付钱来买那个赦罪的这个东西，不是的。对，然后他强调说，我们要认识父，认识父是我们的一个身份，有个重大的转变，从孤儿变成神家的儿女。在今天的教会，其实有一些信徒，他虽然已经信主，在法庭上，在法理性来说，他已经是神家的儿女，但是在生命上，他活得像一个孤儿，没有爸妈爱的，没有人爱的。没人管的你，他也没有 siblings，没有兄弟姐妹，他活得完全像一个孤儿。所以在第13节哈，加上了第二重的确据，说你们认识父啊，这个认识不是知道有一位造物主这种知识讯息，而是关系上的经历性的认识。这是我们说圣经里面说知道的时候不断强调这个哈。有位神学家叫加尔文哈，他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我们在借着福音蒙恩得儿子的名分之前，我们都如同孤儿。我们在借着福音蒙恩得儿子的名分之前，我们都如同孤儿。我们跟父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对，所以注意这个顺序，是先有借着主基督的名来得来的赦罪，然后呢，我们才有。对父的认识，然后才能成为神家里的儿女。所以罪其实是拦阻在我们跟父之间的这个壁垒，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个罪的这个墙拆毁了，没有圣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并且得到这位天父。那主耶稣说得很决绝，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对哟，若不借着我，若不通过我，是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方式能够到父那里去的，所以这里在强调福音的两个方面哈，一方面在法庭的角度来说，我们是被宣判为无罪了，但是同时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又被神收养为儿女了，两个都为真，而且这两个方面都要强调。如果我们只强调在法庭上，我现在无罪了，啊，我不是罪人了，我将来就是。得救了，进天堂了，而不讲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的话，我们就会制造出一批在法律上好像无罪，但是在心里活得像孤儿的基督徒。对，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有点像是一个流浪的基督徒，啊，孤儿式的基督徒，他没有稳定的聚会，没有稳定的小组，没有稳定跟弟兄姐妹有团契相交。但是他说：“我信神了，我也受洗了的呀，我也奉献啊，我也聚会去听道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我们是在父家里面做小子们。对，我经常说哈，对，我们结婚之后，一个人结婚一个最简单的标志就是不能，我们四川话叫哪里黑哪里歇，不可能的。你结了婚之后，你晚上就必须回家睡觉，你不能住旅馆，不能到哪里天黑我就在哪里歇下，不可能，因为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啊。 对，同样，我们作为神家里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同在神的家中来生活的。对，所以那我们来看这个挑战和应用哈。那我们因为我们这里要讲一下哈，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讲到一个调整哈。我们为了这个控制时间，我们把第二点的这个属灵原则的归纳和第三点的这个应用是融合到一起哈。尤其是我们的挑战和应用，一定是基于这个属灵原则解经出来的属灵原则来演绎来这个应用的哈。所以得救的确据是要建立在基督做成的事情上。不是建立在信徒起伏不定的感觉或者表现上。我们可能这几次讲了，大家听下来觉得好像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很基本的东西似乎。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如果真的研究一些东西，你就知道，从来都是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开车，开车最基本的那几样东西：油门、刹车、左看右看、观察、观后镜，对不对？最基本的东西，常常是最要命的东西。而反过来说，很多时候到最后出问题，开车最后出问题、出车祸，都是那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没看，油门没踩对，刹车没踩对，观后镜没看，或者是 stop sign 没停，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约翰在面对这个诺斯替主义的异端，当时是属于早期哈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断反复给这些信徒来讲那些最基础、最根本的？我们今天绝大部分的教会，我们不会面对像诺斯替主义的异端。但是我们有可能有其他的风险啊，世俗主义啊，马上2章15节，约翰就要说了，不要爱世界，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教会历世历代教会可以说的问题啊？不要爱世界，那怎么不爱世界？还是重新回到神起初给我们的这些在福音里的恩典里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为什么在讲 A、B、C，为什么不讲 X、Y、Z 啊？福音这些 A、B、C 是最最根本的。就跟练功一样哈，你的马步扎得稳不稳？你的基本功牢不牢？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童子功哈，就是我们传道人在一起，我们就说来背经啊。那今天这个 AI 还出来哈，我们也读神学，我们懂很多神学，讲很多历史人物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一背经你就知道，这个是任何东西包不了，一定是基本功，对不对？一定是基本功，AI 是没办法帮你背经的。我们能背多少经？所以弟兄姐妹，这些最最基本的是最最核心、最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呀，这些听起来好像什么翻来覆去讲这些，因为约翰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啊，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要把一些人掳走，而且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离开他们了，已经离开他们了。对，所以非常的危险。所以约翰强调哈，他前面是严厉的检验。一些假的信徒，然后立刻转身过来对真信徒说：“你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所以，我们问一问自己：当我怀疑自己得救有没有得救的时候，你是怎么思考？你是习惯往哪里看？你是看你最近的表现吗？最近的读经吗？最近的祷告吗？还是你最近的脾气吗？不是的，我们今天得救的确据，不是取决于我们最近的祷告好不好、灵修好不好，而只取决于。2000年前那个下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说成了？就这个，只有这个。所以，我们这里要分清楚两种人哈。有的人可能安心的住在嘴里面，一直在犯罪，不肯回头，他当然需要警告。但另外一种人是畏罪、忧伤、难过，想要回到神的面前，他其实需要的是安慰。所以，我们不能拿安慰去哄那些心硬的人。也不能拿着警告去压伤那些已经悔改流泪的人，而同时对我们当中有一些初信的人来说，哎，不要因为觉得我们刚信主不久，我们的资历很浅，我们就轻看我们在神家里已经有的一个完整的、完全的身份啊。当然，在教会里面有信主时间的长短哈，对圣经可能有不熟的，也可能有些人刚信主不会公开祷告啊，不知道怎么祷告，甚至聚会的时候也不敢开口。他们心里可能会想，我大概是教会的边缘人士哈。但是约翰对他们说的什么？你在主里面，你没有什么所缺的哈，因为你的罪已经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我们在神家里的户口是神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中已经买回来了，已经赎回来了，已经加到那个户口本上的了，跟我们的表现无关。你觉得一个小孩子，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收养这个情况。一个孩子被收养是因为他的表现吗？我们都知道不是，单单是因为他的父母爱他。 单单唯一的原因，而不是他任何的表现，不是他任何的表现。所以，上帝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将来可以变得怎么样，或者我可以多做多少的服事，或者我多么敬虔，或者我可以传多少福音，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现在已经是谁，我们现在就是他的儿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做父母，我们在座好多也都是有多子女的家庭。你的孩子哈，你会发现，只要有两个孩子，你发现两个孩子的风格、性格很多很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和夫妻两个有的也是这样子，但是。你觉得你爱他，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最近的表现吗？还是因为他跟你的关系？他是我的孩子，他是我所生的，他是我所出的。甚至我们爱他到一个地步，他的有些小缺点，我们也看为很可爱。为什么呢？因为用爱可以遮掩，可以遮盖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对神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对付我们好像是用这个，尤其我们华人哈，我们有一种法律式的。表现式的方式来看，我们表现得好，他就更爱我；我表现得不好，他就不喜欢了。但是根本上这是错误的。你的孩子表现不好，你就不喜欢他了吗？你就不爱他吗？他当然会，你最近可能跟他这个情绪上或者会有一点那个，但是我们讲的是根本的关系性的东西，是没有一点影响，没有任何影响。甚至有的时候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你更心疼他，你觉得他走歪了。你想他赶紧走回来，你花更多心思在他上面，反而那个比较乖的孩子呢，那基本上挺好的，让他自己走。对，所以就说我们要越来越多，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做父母的，我们要更能体会父的心肠。同时呢，在十字架面前，一切属灵的比较其实都被击碎了哈，因为在约翰那个地方，当时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异端，他们就说那个属灵的知识来把教会把信徒分为三六九等。啊，那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受一些文化的影响哈，有一些张力。但是华人文化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比较尊敬，对不对？我们很难说我们不比较的。谁家的孩子，比如说我刚来教会，我就了解到说，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都是上藤校名校的，我就希望还见到我的孩子也能上藤校名校。但是过了2年，我发现我不太追求这个了。对，就是当然有个过程，但是你不可能说你一点都不比较。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对。但是比较这个东西，在我们华人教会比较明显，也比较严重哈。比较有的时候有两种面孔，一种是骄傲，当我们状态比较好，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容易骄傲。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信主的时间长，圣经读得多，服事经验丰富的人，我们就不知不觉容易轻看那些出信的人，对。而我们忘了，今天之所以能够站立得住，靠的也是刚才约翰讲的那句话。我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那同样，其实我作为一个牧师也是一样的，不是十几年之后，然后在以前在一个比较大的教会服侍，你刚开始是很容易轻看那些年轻的，不是在大教会服侍，或者不是从这个比较有名的神学院出来的，很容易的，自然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子。但是当你经历了越来越多之后，你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保罗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是恩典，而且神让我经历那些特别的教会、特别的阶段或者特别的宗派等等，whatever，目的是什么？是让我可以更谦卑、更好的、更忠心的来服侍，而不是来自夸我以前怎么怎么样，我认识谁谁谁谁谁，我以前做了什么什么。对，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为什么？这个保罗当时在哥林多前书，他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经历、我们的阅历、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资财、外貌长相，都可能使我们自高自大。罪人就是这样的，连两个乞丐里面有一个比较能讨饭的，都要在另外一个乞丐面前自夸说：“你看我比你厉害，我比你讨到更多，我还讨到肉了。”人就是人的败坏，人的罪性就是这么糟糕，对。当然，这是骄傲的面孔。另外还有一副面孔就是自卑。当我们不如别人的时候，我们家发展的不如别人，或者哎，你看你隔壁老王家多怎么怎么样，隔壁老王家的孩子多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自卑。对，在教会呢，就是看到别人服侍好像很火热，甚至别人有这个很多的服侍，然后就觉得自己不配，怀疑神到底有没有祝福我，有没有恩待我。骄傲或者自卑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面孔，但是病根是一个。就是眼睛从基督的作为，从基督的身上转到了人的表现上面，那解药只有一个，就是回到十字架。 所以我那天还跟一个弟兄在说，我说我们很多华人父母，潜意识里面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的儿女过得不如我们。对，我们很多华人父母不能接受我们的儿女将来过得不如我们，学习不如我们，学历不如我们，工作不如我们，收入不如我们，生活不如我们，所以我们就要给他们加码。对，但是你反推一下，你想一想啊，这个背后是我们对我们现在和我们孩子的现在是不感恩的，我们是不满足的，不够好，还要更努力，还在加码油。对，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很深去思考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这种现象里面，既有骄傲，其实也有自卑，它是一个混合体。所以有人说哈，这个骄傲和自卑是个孪生兄弟。那我们比别人好，我们就骄傲；不如别人，我们就自卑。啊，我们不能看自己和他人合乎中道，我们不能，我们更不能感恩神现在给我们这一切。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点，做神家中的父老，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父老，不是指在教会的职分或者职位，不是指长老哈，或者一定是年龄很大的，他是指灵里面比较成熟的人哈。父老的原文就是父亲们哈，所以他不是指长老这个职分，也不是单指年纪大的男性，是指在信仰上成熟稳重的人。所以第一，父老这个词不限于男性。犹太人习惯用弟兄们泛指全体的成年信徒，也包括妇女啊。我们上一次讲到也提到这个。第二个，父老也不等于生理的年龄。约翰是按照属灵成长的状态、灵性成熟的状态在分，因为神的家跟人的家一样，成员的这个成熟度是各不相同的。有人信主30年，有人信主20年，有人信主3、5个月啊。当然，也不是说你信主时间长的就一定的。比信主时间短的，因为有人是在后来的嘛哈，反而这个后来居上，对不对？我以前认识一位温州的牧师哈，他比我还要年轻几岁，大概可能现在大概40岁，但是在他30多岁的时候，他都已经在教会全职服侍了10多年，所以他是一位年轻的老牧师啊，他是一位年轻的老牧师啊。温州你知道有些从小就在这个几代家庭哈，这个长大，然后10几岁就出来服侍了，他真的是传道讲道，学神学这些。你想他10几岁到30几岁，基本上已经服侍了20年了。你想想，30几岁他已经服侍了20年了，对，所以他是一个年轻的老牧师。而小资和父老呢，他们有一个特点是，都认识神，但是他们的深浅程度是不一样的哈。他这里对小资们说你们认识父，但是对父老怎么说？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用的是同一个动词哈，同一个时态。因为所有的基督徒，不论是成熟的还是刚信主的，都已经认识神，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与日俱增的。小资们认识父，父老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之前打过比方哈，比如说一位老人家有个6岁的孙子，有一个30岁的儿子，他的孙子和儿子都很真实的认识同一位老人家，但是孙子对他的爷爷的认识，6岁才6年，儿子对这位老人家的认识30年。两个人对他的认识都同样是真的，但是深浅程度不一。就像我们说，旧约和新约的信徒认识的都是同一位上帝，但是在旧约呢，更多知道是耶和华神，而到新约呢，三位一体，同一个对象啊。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年轻的时候，甚至是我父亲在去世之前，可能我对他的认识，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对他的认识不一样。我做父亲、做丈夫之前，对我父亲的认识。跟之后对我父亲的认识也完全不一样，对，但是呢，同一个对象，同一位，但是深浅程度确实是不一样的，确实是不同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成长的关键不是从不认识到认识，而是从真的认识到更深、更稳、更大的认识主。而那从起初原有的是指向谁呢？有不同的解释哈，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指那位永不改变的上帝。或者是指那位从起初就有，后来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基督，但是绝大部分的解经家呢，都倾向于指向耶稣基督。有两个理由：第一，约翰一书1章1节对耶稣基督的称呼说他就是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这是一个上下文的印证。第二，在前面一节说借着主的名得了赦免，那个主的明显是指向耶稣基督。那早期有一位教父叫格利勉哈，相传他是被使徒约翰带过的门徒，格利勉。啊， 那他在他的注释书里面说，这个称号表明圣子一直存在，所以成熟的信徒所认识的不是一套抽象的原则或者规条，而是那位在创世以前就存在，又为我们死而复活了的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之前提过的这个，唯有对父老的劝勉和呼召两次都是一个字都没有改变的。那我们就要问你什么？啊，你看，对小子们和对后面少年人们的这个呼召、安慰不一样，有增添，但是唯独对这个父老的劝勉和呼召两次一字都没改。比如说对小子们说，第二次是补上说他们认识父；对少年人呢，第二次补上说使你们刚强，因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但是对父老两次一个字都没有改。约翰好像在说，属灵成熟的最高处、最深处，并不是在基督之外找到任何新的东西。啊，属灵成熟的最高处，并不是在基督之外找到什么新的东西。想想使徒保罗，他说他最后，他唯一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这个眼光来看。保罗绝对是这个根红苗正的这个几代基督徒家庭，相当于哈这种，那些都是很名校的这个，不只是可能什么神学的什么教授，他可能还有好几个，可能至少还有什么哲学的 PhD 都是有的，好几个可能至少两三个博士，对。但是他说什么？他说知识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说他以前以为与他有益的啊，我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读书出来的，肯定要读学位啊。对不对？学位是我们将来人生这个幸福、人生成功的这个垫脚石啊，这个保险啊，对不对？但是他到后来，他越到后面，他说那些东西，他甚至是看为有损的。任何东西拦阻我们更深、更好的认识跟随基督，它就是有损的，哪怕是你的博士学位。任何东西拦阻了我们更深、更好的来认识和跟随基督，都是有损的。哪怕他本来其实是很中性，甚至很美好，对，所以这是保罗的观点，其实也是约翰在这里提醒的哈。属灵成熟的最高处，并不是在基督之外找到什么新奇的东西。年轻的时候认识基督，年老的时候还是认识基督。起初因为基督而欢喜，最后仍以他为至宝。所以成熟的信徒不是从福音毕业，而是要更深的进入到福音里面。那假教师他们夸口说他们有更高的奥秘，他们有更新的启示。约翰说：“No，就算是最成熟的信徒所认识的，也就是那位从起初原有的，也就是使徒们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那一位。”所以对我们有些提醒：第一，教会必须要看重年长的成熟信徒，不要让他们推到边缘去了哈。华人教会也好，西人教会也好，今天都喜欢年轻人。都轻看老年人，甚至觉得老年人是负担啊！但是其实你要知道，这一点跟圣经的这个价值观是绝对相反的。不是说我们要轻看年轻人，不是。对，这个很重要哈。为什么？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教会可能年长得多，我这样说讨大家喜欢。圣经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大家怎么看这个经文呢？我们今天有几个人会觉得这个年老的是冠冕是荣耀呢？中国传统文化是的，觉得这个老人家是很尊贵的，是宝贝，是有价值的。但是今天你别说我们年轻一代，连很多父母那一代，我忘了我前几天跟谁聊哈，哦对，好像是那个温文的那个姐姐过来，我们聊就，很多时候连父母老一辈的父母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是儿女的负担。啊，跟那个父母，跟儿女添麻烦了啊！我们最好不要生病，我们最好不要怎么样。你们好好在外面工作，你们带孩子什么？连老人就将来，如果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如果有些年长的，你们会觉得你们是儿女的负担吗？这是一种不合乎圣经的这个价值观。对，圣经说得很清楚哈，白发是荣耀的冠冕，而且一个家庭里面很必然有长有幼有中青年啊。圣经里面是用神的家嘛。这是很必然，而且在这个保罗书信里还劝勉年老的妇人要教导、要陪伴那些年轻的妇人啊，怎么样好好的料理家务、待人有恩、照顾这个丈夫、孩子等等。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个结构和自然的次序的。所以这个不只是指西人教会，包括华人教会哈，我们有这个通病，我们容易更看重年轻的家庭，看重人数，看重效率。这背后其实是实用主义这个幽灵在作怪。什么叫实用主义啊？就是短平快呗，多快好省呗。 就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骨子里，核心就这个东西，来得快，见效快，实用主义。我们不相信一些形而上的东西，我们不相信说什么，这个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现在很快就要看到效果，对，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是非常有毒的。当然，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从撒旦来的谎言，你要知道，本质上来说，它是从撒旦来的谎言，是非常可怕。我们养孩子的，我们在座很多的父母，你能用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养孩子吗？我以前。小孩子刚生下来，我开玩笑说，巴不得我的孩子就像那个葫芦娃一样，见风就长。那可能吗？那风一吹就长，那葫芦娃哈，我们小时候大都看葫芦娃，可能吗？你还不得一泡屎一泡尿的这么养大吗？你不是孩子，他现在大了，还得有的时候跟你争两句了，你还是不得跟他来这个慢慢的跟他唠吗？可能的，一定要慢下来，回到圣经里面，因为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包括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一定按照人神所吩咐、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方式来认识、来回应这个宇宙，包括人，包括看待人。所以，对我们来说要特别小心，这些东西其实影响很多很多的东西。对，所以约翰他在这里哈，他说用父老这个称呼，不只是说让我们要尊敬里面教会的老者、老人，他是说成熟的信仰在起初就有一个很坚固的锚，能带来别人给不了的帮助啊。教会这些成熟的信徒哈，年长的信徒是非常宝贵的。教会如果丢弃了这一股力量，只要年轻和热情，如果有一天这些年轻的兴起的观点甚至异端来到教会，怎么办？那年轻人都跟着跑了呀，这个新鲜啊，这个好啊，这个好玩了，这个热闹啊，对，所以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要把教会带离圣经的根基的时候，我们是无力招架，弟兄姐妹，所以这些父老们其实是教会的根基，你知道吗？就像我们这个美国很多房子哈，边上可能那个修得不怎么样，但是关键不是边上，是下面，对不对？是根基，是地基，是用那个水泥浇筑的。那个是关键，虽然看起来不那么美，甚至平时都不容易看得到，好像面上看的那些墙啊、这些装饰啊，好像很那个。但我经常说，那个叫软装，是可有可无的。但是那个硬的关键是那个 frame，是那个框架，是那个结构，是那个地基。所以弟兄姐妹哈，我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年长的信徒比较多哈，不要轻看自己，不只是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也不要让人小看你年长，对。真是这样子，像我以前做传道人，我也很容易小看自己年轻啊。哎呀，说我才刚信主没多久，然后又做牧师也没几年，哇，那个都已经服侍20年，哇，那个年轻的老牧师都服侍20年了，在他面前我就很自卑。但是我要重新回看神对我的呼召，是他呼召我。对，所以啊，问题还是前面我们学那个比较哈。对，那同时我们也不要追寻起初的道之外的任何新奇的东西哈。真正属灵的成熟是更深的扎根在使徒所传的福音之上，而不是追寻新奇的启示或者经历。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如果你仔细看，包括你仔细看新约，在什么地方有叫什么重大、很特别、很新奇的东西吗？没有。保罗他说，从前有个事情是奥秘，我现在告诉你们知道。他其实很谨慎用这种方式的。他说他认识一个人，曾经到过什么天上，听过什么天使的言语。使徒彼得、约翰、保罗，他讲的都是一些很基本、很基础的东西，包括《使徒行传》，他们不断强调基督死而复活，他没有讲什么新鲜的、新奇的东西，而且那些东西几乎都是在旧约先知已经预言和预告过的。我们讲创世纪讲完了哈，其实很多神的约等等这些都是，但是所以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如果我们说基督，基督的名就是福音最核心的那个东西。教会的建造，我们的信仰如果离了这个根基啊，是很容易出问题。那个风吹雨打就很容易出问题。对，所以还是需要不断的回到那个根基。我们教育孩子，你做父母这么多年，你跟他讲过多少新奇的新颖的东西吗？你跟他讲来讲去也不就那些东西吗？做人要诚实，要能够吃苦。要好好的敬畏神，你应该要好好的信主，很基本的东西。他待人要真诚，如果你这确实得罪伤害了别人，要真诚的道歉认罪等等这些，很简单的道理，最基本的东西。我们自己其实走到现在，不也是一些很基本的价值观在引导、在塑造我们吗？ 都没不是什么很新奇的东西，对，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哈。所以约翰笔下，他这里称他们父老哈，最成熟的信徒认识的正是那位从起初原有的。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某个地方有更完备的知识、更保险的旧闻，或者是更新奇的教导，在别的地方可以找到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应该是说我已经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除他以外，我别无所求了。好，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大点，做神家中的少年。好，我们其实首先是神家中的儿女，我们的目标也都是要做神家里的父老。但是呢，我们平时最常见的状态是在这里，做神家中的少年人，要把神的道存在心里，常常来征战的。那少年人是指那些正在打仗的信徒。这个词"少年人"，他描绘那些精力充沛、正当能够打仗年龄的年轻人。但圣经里面说的力量呢，不只是指体力。对少年人来说，基督徒的生活不只是享受罪得赦免与父的相交，也包含跟仇敌的征战。过去的罪已经得赦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脱离罪恶在现今的势力，称义之后，我们还要成圣。简单说，作为信徒是一定要打仗的。那我马上就反问一下弟兄姐妹，你最近一次你觉得你是在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时候？就像我以前问，你觉得你最次一次一次很 serious 的悔改是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很少有了，我们几乎更多像活得像一个宗教徒。哦，到周五该查经了，星期天该聚会了。哦，我正好这周安排我有服侍，我该去教会了。就这些东西，不是说不好，好，但是它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悔改、认罪、属灵征战、每日与主同行，靠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工作，这些才是最根本的。对，然后他说的是那恶者哈，那恶者当然是有个定冠词，很明显是指魔鬼撒旦的。但是在这里说到魔鬼撒旦，我们要避免两个坑哈，一个是轻看魔鬼撒旦，把撒旦当做一个象征、一个比喻，不当真。对，我们说我们中国传统哈讲这个叫不要怪力乱神哈，不是说不要承认有鬼神，而是说不要招惹，不要轻看，不要嘲笑。对，所以不要轻看恶者啊！我之前跟我家人讲过一个哈，我小时候有一次很小的时候，大概也就六七岁、七八岁，有一次吃鱼啊卡到了，搞了半天搞不出来，我妈妈带我去一个巫医啊，我们农村那个时候有一个巫医啊，他就一碗水。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反正我也喝下去马上就好。反正我在台湾肯定也很，它是有 power 的，就这些 sorcerer 或者这些 witch 哈，它是有 power 的，你知道吗？它是有能力的，你不要轻看这个东西，就是灵界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轻看。对，不要轻看它，撒旦是真实的，对，圣经都记载了很多的，你不要觉得是这个轻看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撒旦，因为好像就是。都是他这个一手遮天，没有，他是在神的这个创造、神的掌管之下的哈。我们也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撒旦，让他背很多的锅，而我们不肯面对自己的罪和自己的责任哈。所以，第一，不要轻敌；但第二，不要甩锅啊。第一，不要轻敌，但是也不要甩锅。对，撒旦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不是第二个上帝，他是受造的、堕落的天使长，他是已经被基督打败、将来要受审判的仇敌。在启示录20章，啊，我们看到他从无底坑里面啊上来接受最后审判。然后他说：“我们已经胜了哈，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是已经打赢了这个仗的哈。”他没有说少年人呢、啊，你们要去打赢那个仗，他说你们已经胜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胜的呢？他是用的是完成时。啊，什么时候怎么胜的呢？其实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借着他在空坟墓里面的死里复活，他已经胜了。那我们少年人怎么有份与这个胜利呢？其实是借着信心与得胜的元帅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就已经得胜了。但是注意哦，这里的胜呢是也是已然而未然，已经胜了，但还在正在打。因为这里有张力，因为如果这个仗已经完全打完了，在接下来2章的15节，约翰就不用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了，因为我们后面还要打仗。所以，包括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他让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不对？还有仗要打的，我们还在打这个仗。对，所以那怎么理解呢？我们不是在打一场胜负未分的仗，我们已经赢了。 我们是在已经赢了的元帅基督之下去执行他的胜利，有点像是清扫战场，而不是那个决战。决战已经打赢了，但是清扫战场啊，有点像我以前说的哈，还要去剿匪，还有一些这个剩余的这个敌对势力逃到深山老林里面，我们也把它剿了。但是这个关键性的仗，基督已经打赢了。对，好，然后呢，他说神的道常存在我们心里。哦，我们怎么得胜？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有主的道藏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链条。第一，神的道住在我们里面，哈，住这个词，我想我们不用再强调了，哈，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然后呢，因为有神的道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刚强。注意他这个逻辑，因为有神的道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就刚强，然后我们刚强了呢，我们就能胜了那恶者。这个链条非常关键。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而且是住在长久的，已经开始还没有结束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们的生命就逐渐的被刚强，然后我们就胜了那恶者。所以这个长存等等哈，跟那个住等等，这些都是现在时是约翰非常喜欢的一个词哈。他不是说我们背了多少经文，我们做了多少服事啊，我们有多少进食的祷告，不是，他根本是指神的道在我们生命中所生发的功效。对，而且神的道不只是我们的情感层面，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价值观，都被神的道所约束和驱动。啊，我们全人就被神的道约束，做什么事情之前，我要想一想，这个是否合乎神的道。同时，我的这个 power 从哪里来呢？他怎么赋能给我自己呢？按照我这个当做的我不想做哈，按照这个不想做的我反而在做，那我怎么能够胜过我的身体、我的老我、我的私欲呢？神的道，那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把它比为这个宝剑哈，圣灵的这个宝剑。对，所以神的话语是信徒获得力量的关键媒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3年都要每日与主同行，读神的话，也鼓励大家尽量背诵神的话。道啊。刀啊，道啊，刀啊，打仗的呀。当然，道也是，你知道这个，我们最后会有个见证。刀立起来是刀，刀放下来就是拐杖，就是拐杖。让我们走路的拐杖。我们很多登山的人哈，有那个登山杖，你知道哈，要遇到蛇什么，你就用那个，对不对？你一下就抵抗了，对不对？那正常就是扶着这样走，对。所以物。这个就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为什么2000年来教会坚持不懈地传讲神的道，以及为什么宗教改革的时候要恢复神的话语的权威？因为这个道是历世历代的教会和信徒行军打仗的盔甲和兵器，一方面是保护我们，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可以去进攻的盔甲和兵器，神的道。所以，我们。当有弟兄姐妹因为工作或者其他原因要搬离这个城市，搬离一个教会，我们鼓励他们去到当地那个教会。我们就一个要求，希望这个教会是讲圣经的教会，讲圣经的教会，讲神的道的教会。就这个，不管你是合宗合派或者什么形式，那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是在忠实的传讲圣经，忠实的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教会里面老年的信徒哈，或者说这个父老们，我们也要说，教会也不能只用活动来留住这些年轻人，更要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他们上战场。对，圣经是圣灵使人成圣，并且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的首要工具。教会最最要紧的就是把整全的真理交付在信徒的手中。所以，我们这里给年轻人，其实给我们所有的人三个问题：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信了，我们周一到周六怎么活出我们所信的？对，信什么？为什么信？怎么活出来？活出我们所信的？也给三个具体的操练：背诵经文，特别是关于福音的核心的、神的属性的，以及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那比如说，我很喜欢的罗马书应该8章1节：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这个当我。有自我控告的时候，或者撒旦有的时候控告我，我就要用这个经文。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这个很重要。对，还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也住在我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没有恩典，我没有真理，但是基督住在我里面，我里面有恩典和真理，但我要凭着信心，借着祷告去支取，去拿出来用，去 apply 很多东西。对。包括那个 也这个叫什么？以弗所书六章哈，这个什么戴着救恩的头盔，然后以这个神的话语护心镜、真理的腰带，对不对？很美的经文，常常这些东西，包括我刚才跟一个姐妹聊哈，我们说到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怎么办？唱赞美诗。当你觉得你很软弱、很那个的时候，找一件是比较好的。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大声的这个宣读经文、宣告。对，我比较喜欢就赞美诗。唱，比如说，就是用一种很恢宏的方式唱，主在圣殿中，那个你感觉你整个这个都充满这个哈，你自己也好，那所有的东西都被击退。用宣告、赞美是非常好的一个，不只是防守，更是进攻。对，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那同时我们在主里面呢，除了背经以外，我们还要默想哈，不只是读经背经，默想它让它这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哈，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在每天的生活中去遵行。那同时，我们在主里的确据，不是我们躺平的许可，是起来打仗的底气啊。约翰在13节刚刚说完"你们胜了那恶者"，14节就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了"。基督徒承受了很大的产业，罪得赦免，与神相交，成为神的儿女，出人意外的平安喜乐，胜过恶者等等。但他们所受的试探还没有结束，还要靠着主继续的来征战。好，最后我们来结尾，我们来看哈，在约翰这3节的经文里面，有6句话给了我们5重的安慰。作为小子，我们的罪已经在基督里得了赦免，而且我们是真的认识天父。作为父老呢，都是2次，一个字没增加，我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基督。作为少年人，我们在主里刚强，因为神的道住在我们里面，同时我们已经胜过那恶者啊！注意这5重的安慰哈，靠着这5重的安慰来活，弟兄姐妹。从里面得安慰，也可以面对每一天的征战，甚至可以去分享给别人。那接下来几周，我们马上就要重返战场了哈。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敌基督的人，面对那个恶者，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那我就讲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哈。在16世纪的日本战国时期，有个叫高山右近的基督徒的武士哈，他1552年出生于贵族家庭，12岁的时候，他父亲带他受洗了。后来成为日本一位权势非常显赫的武将和大名哈，其实应该叫代名哈，代名哈。我们看日本动漫就叫代名哈，大名哈，城主就是诸侯，相当于中国的诸侯。他有领地、有兵权、有地位。他不只是躲在教堂里啊，他上过战场、打过仗的，从死人堆里出来的，指挥过军队的。但是他有权力很大，他做的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在那个身份尊卑很分明的时代，他去处理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就是收尸，这是最卑贱的工作。就像圣经里说的，跟这个客人洗脚是最卑贱的奴隶做的事情一样。他身为城主，身为一个诸侯，啊，高山又近，他亲自为那些无人安葬的死者去收尸，然后抬他们的棺材去埋葬他们。他弯下腰，用自己的肩膀来承载那些被战争、死亡甚至社会遗弃的生命。就是他所信的基督，一个不嫌弃卑微者和死亡的信仰。到了1587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35岁，也是青壮年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叫丰臣秀吉，下令驱逐宣教士，并且要求在他麾下的这个高山右近要放弃他的基督信仰。对当时的一个城主哈，一个代名哈，叫代名来说，答案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只要说一句"我不信基督"就行了。我不信基督，他就可以保住他的一切，他的领地、他的军队、他的财富、他的身份，但是他拒绝了，他拒绝了，他放弃了他的领地，他失去了这个代名的地位，不是因为战败，啊，他是一个武士哦，你可以理解哈，日本武士的那种哈，我们看过很多的应该，而是因为他不肯放弃基督啊，他亲手放下了他的军队和城池，之后他大概有20多年都是寄居于其他的这个代名的名下。但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位拥有领地和军队的城主了。到了1614年，那时候他大概已经是62岁。德川幕府全面禁止基督信仰，哈，德川我们大家很多知道哈，全面禁止基督信仰。然后这个高山右近再次被要求离开，啊，这个时候他已经60多岁，他跟他的家人以及其他日本一些被放逐的基督徒，从日本的长崎啊，就是投广子弹那个原子弹的有一个沉船。到了今天，菲律宾的马尼拉，啊，那不是一次自由的旅行，是一个没有归期的放逐啊。抵达马尼拉之后呢，当地人非常隆重的欢迎这位流亡的日本的代名。 但是长途跋涉、舟车劳顿，还有陌生的气候，耗尽了他的身体。大概到了那边40天之后，他就因病离世了。最后，他作为当时的一名武士，一个将领，他没有死在战场上，也不是被刀剑杀死的，但是是因为背十字架，因为迫害夺去了他的领地，夺去了他的故乡，最后呢，使年老的他放逐海外，客死他乡。但是比起他失去的一切，他从未失去过一样东西，他在神家里做儿子的身份。他的罪因基督的名得赦免，他因着认识基督那永恒的父，他靠着内住的道也胜过了那恶者。所以权力夺不去这个，放逐也夺不去这个，死亡也不能夺去这个。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在今天他当时的家乡日本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公园里面雕像，他其实手里拿的是一把剑。但他这把剑很特别，它是往下的。你如果看，其实，在教会历史上，很多武士的那个就是宗教壁画里面，剑都不是往上的，都是向下的。他是意思就是为主征战，对，他的刀剑主要不是为自己，也不是杀戮，他是为基督做精兵啊。而他这个往下，其实你仔细看，就像一个十字架哈。他那个刀剑是朝下的，然后上面有基督的受苦像。因为当时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基本上天主教的宣教士去跟日本传福音。而他当时经历的那个政治环境，就是后来这个远藤周作写《沉默》（Silence） 那个小说的那个真实的背景。对，当时那个日本就是那个，这个叫德川，对，德川幕府驱逐天主教的宣教士，那个真实的背景。对，所以真正的勇敢不只是面对邪恶的时候敢于拔出刀，而是在权力、财富甚至家园。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个其实是历史历代的教会和神家儿女们的血泪见证，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福音大能。所以，我们的罪已经在基督里得了赦免，我们与天父有永远的团契。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拿起圣灵的宝剑，回到这场必定要打也已经赢了的征战里面去吧。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首先在主里面都是小子们，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儿女，我们同有一位父，一位主，一个圣灵，受了同一个洗。但同时在神的家中有父老，这是教会的保护，教会的根基。谢谢你，主啊，借着他们来建立教会，借着他们来保守教会，也借着他们到今天还在服侍教会。同时，我们教会里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还是少年，我们都还需要把神的道常常存在心里面，以致我们可以刚强，以致我们可以胜了那恶者，是吧？我们也谢谢你，我们看着刚才这个高山又进的见证，真的是激励我们，是吧？在他里面的也在我们里面，也求你真的是特别来帮助，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地区，很多的国家的基督徒。还在面对非常残酷的逼迫，甚至死亡，不只是坐监跟亲人的分离等等。主啊，我们相信你在他们心里已经做成了功，如今也借着他们在鼓励、在劝勉历史历代的教会和信徒。主，谢谢你，我们今天也特别把这圣餐交在你的面前，愿你借着你的圣灵的大能来洁净、来赐福这饼这杯。主啊，让我们到你的面前，再次来成为神家的小子们。愿你借着这饼这杯来饶恕赦免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加给我们力量。愿你的圣灵把你的道厚厚的恩膏在我们的心里，也使我们可以起来靠主征战，为主征战。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请永利弟兄跟某长老协助我来分饼和杯。我们所以受洗的成年的信。